网上的崇拜，我们能够也是当做是一个，我们心平敬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大家就是从头到尾哈，不要到中间呢我们就离开，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心连心来去敬拜他。这一次的病毒蔓延爆发全球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城市，连我们加州也在内，我们现在都进行一个居家隔离来抗疫，大家都减少跟外面来去接触。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千奇百怪的一些的现象，这些的现象呢，就是。有人呢就排长龙来去囤积食物干粮，有人抢口罩，有人就是仇视亚裔的人士，出言辱骂，然后出口伤人，然后有一些人呢，特别的就要向别人来咳嗽、吐唾沫，来表示自己的气愤，然后股市大跌，人心惶惶。那现在呢？我们大家都居家抗疫，都闷在家里，好像坐牢一样。有一些人呢是闷得发疯哈。听说哈，现在因为孩子都在家，所以见面的时间长，亲子关系经常产生冲突，甚至于家暴的事情呢也慢慢的增加。今天是复活节以后的一个礼拜，那我们来从这个信息里面呢，就是主耶稣在复活节那一天，然后也在复活节接着那个礼拜，然后跟门徒的显现，我们来看另类的居家隔离，我们来思想一下复活的主要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信息。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9到第29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先讲是一种的三明治结构。那可以用三次的"愿你们平安"来作为这三个部分的那个大段。那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指标。第一段呢，就讲到耶稣在复活节的当天向10个门徒显现。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耶稣赐圣灵给他们出去。在他们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然后差遣他们出去传道。第三次就是因为多马不在场，所以呢，在第八天，耶稣又在向他们显现。上一次是10个门徒，那么这一次呢是11个门徒。所以两次的显现呢，很明显就是两块面包，但是中间的赐圣灵呢，就是那块肉。所以，我们现在先从三明治的两块面包来去思考，然后我们最后来思想那块肉是什么。那一日，就是第19到第20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个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第一个段落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主耶稣赐平安来去未忧。那这一群的门徒呢，我可以说他们是可怜的一群。他们本来认定耶稣是弥赛亚。要来设立他的国度，他们本来想要单纯的跟耶稣，要看看神的应许怎么样在耶稣的身上来成就，但是没想到耶稣竟然被捉拿了，然后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也竟然实实在在的死了。那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大卖主，彼得不认主，那除了约翰以外其他的门徒都不见影踪，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那从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的端倪，他们是躲起来， 那么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呢，他们在一个房子里面，因为怕犹太人，所以门都关了，他们躲起来。主耶稣在复活节的那天晚上，就是7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还不知道耶稣早上从死里复活，所以除了多马以外，当然也除了犹大以外，他们都聚集在一处的密室。圣经说他们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门都关了，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我们看呢，这个门呢，其实是复数字，表明了他们把所有的门都关了。哦，这个叫做重门深锁，所以也可以反映他们的心里现在正经历一种深层的恐惧，因为他们怕得要死，他们就成了居家隔离的自闭一族，不是天生的那种自闭症，乃是属灵的软弱的那种的自闭症。他们为什么怕犹太人呢？是因为犹太人的宗教权贵已经把他们的夫子处决了。他们与耶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怕会受到牵连。他们的心里一定在想：好几天前我们还与耶稣在一起，甚至在一星期之前，我们还兴高采烈地跟群众一起拥戴耶稣进耶路撒冷。但是在这个星期的之间呢，情况竟然急转直下，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没有想到，在2个多月前跟今天，整个世界都好像陷在这个病毒的大恐慌里。我们有什么人会想到这种的情况呢？所以他们忽然间呢，就没办法来去接受，也不知道怎么来去处理。我们可以用四失来去形容他们。第一个失就是失望。他们弥赛亚的盼望已经粉碎了。第二，他们感到失败，他们自己背弃了信义，不跟随耶稣，好像斗败了的公鸡一样。他们也失落，前途茫茫，不知天涯何处是我家。他们也失魂，他们被恐惧蚕食鲸吞了。在危急的情况的底下，人性的软弱完全被披露出来，没有半点的隐瞒。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我们里面的那个美好的被引发出来呢，还是我们里面的丑陋被引发出来？在疫情的当中，其实是最好考验我们的信仰的正确。今天的教会，有时候我们也成为闭门造车的一组，我们闭关自守，没有异象，我们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面，做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里面呢，我们的生命日情，我们都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奈、无能，我们也失去了盼望，门都关了。但是他们的心门是没有办法关的。你知道，一个人呢，外在的这个都可以关起来，但是他的心门是敞开的。心门敞开，向什么敞开呢？就是你自己来去决定。我相信他们是被惧怕来蚕食入侵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称他们是自闭的一组。主要不是当时的权贵让他们自闭起来，也不是当时的犹太人把他们封闭起来，乃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正如俗语说："除非你先轻看自己，否则没有别人能够轻看你。"他们从前跟随主的那个凌云壮志，现在已经不见影踪。人生无常，实在令人困忧。在这一次的情况，疫情让我们整个的大环境呢，让很多人都在担忧，甚至惧怕。有人被雇主解雇了，有人因为股市大跌损失惨重。 有人的退休金好像大饼一样被这个病毒的恶魔啊咬了一口，剩下也没有多少。有人感到前途茫茫，惶恐终日，有人很怕死亡就很快就临近临到，他们提到死那就怕得要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到种种的情况来让你的心感到忧心忡忡呢？弟兄姐妹，惧怕会蚕食我们的生命，它会使我们麻木不能运作，它会使我们属灵的领悟力也会迟钝。但是感谢主，作者呢，他用了两次这个门都关了来说什么呢？那我们从第十九节看见门都关了，然后八天以后耶稣再显现的时候，他们的门也是关的，所以说明他们真的很怕。那另外的原因呢，两次描述这个门都关了，说明耶稣进到他们中间呢，是有那种神奇的复活主的大能，他复活的身体可以穿过坟墓的石头，也可以穿过裹尸布，他当然能够穿过这个重门深锁来到门徒的中间。没有什么属地的东西，物质的东西能够限制复活的主临格在他们的中间。如果复活的主有这样的能力，这个门都关了，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是大能的主。所以耶稣就站在他们的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耶稣复活了以后对门徒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句，愿你们平安。耶稣看见他们重门深锁，所以他就亲自的临格在他们的中间。耶稣的第一句话，其实犹太人呢经常都会用 shalom 来去跟人家问安， shalom 就是平安。那如果有一些到今天我们如果到以色列地哦，他们有一些人呢也会用一句话叫 shalom aleichem， 就是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哈不是希腊文，这句话是希伯来文，一直沿用到今天。现在甚至有一首的以色列的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民谣哈，它的名字就是 Shalom Aleichem。那这句话在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19节、21节，然后26节。那这句话也不是耶稣在地上经常用的一句话。所以我相信耶稣在这里用了三次一定有他的深意。那当时的门徒可能听不出来，或者是没有深入来去思考，因为他们当时被惊讶跟喜乐的情怀所掩盖了。但是我相信在日后他们醒思的时候，回想到耶稣这句话，他们一定能够回想到耶稣在马可楼的讲论的时候曾经应许他们这个平安宝贵的应许。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然后16章33节，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两句话实在太宝贵了，耶稣今天在复活的那一天再一次强调他要带给他们的是真正的深层的平安，来去面对他们当时候的问题还有人生种种的挑战。耶稣讲完愿你们平安了以后，他就更体贴他们，亲自将自己的手和肋旁来指给他们看。那第20节，耶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提供实证，就证明他就是如假包换的从死里复活的他们的夫子耶稣。耶稣他的钉痕呢，在手，然后在肋旁，这个不是普通的囚犯所有的，因为普通的囚犯呢，他们只有手跟脚有钉痕。耶稣在肋旁有钉痕呢，是因为兵丁在最后的时候要刺他一刀，然后确定他是真的死，所以就没有打断他的脚骨头。所以后来的教会也在公认耶稣就是那一位牺牲的羔羊，因为他连一根的骨头也不折断。站在他们的面前的就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耶稣真的复活了，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个是180度的改变。他们看见不止耶稣复活在他们的面前，与他们同在，证明耶稣果真复活了。那他在世上所讲的话，他的应许，还有他弥赛亚的身份也都是真的，所以他们的心也比较踏实了。复活的主是现代人的希望，复活的主也是现代人的依靠。我们知道潜水艇在水底里面，在深海里面呢，它是不受这个水面上的情况来影响的。很多年前呢，有一艘的潜艇在接受测试，它就在水底的里面呢，有好多个小时。那当它返回港口的时候，那个机长呢就被人问说："昨天晚上那个可怕的风暴，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那么机长就很惊讶说："风暴，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原来潜艇潜在深海的里面呢，甚至有一些时候他们是潜到这个海淀，就是水手们呢称那个叫做海淀，就海底，英文叫 the cushion of the sea。那么他们在那个区域呢，尽管在海面上被强风吹拂，或者是造成巨大的波浪他们也不会受到丝毫的动摇。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的中间，我真的盼望我们在神的深厚的平安与恩典的当中，能够心里平稳，我们可以稳住世上的风浪。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块的面包。第二块的面包就是耶稣在第8天的以后再向他们显现。那么在这个显现之前呢，有一段的这个作者一些的评语，24到25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进他的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是不信。"然后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在他们当中，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个是第二次的显现，就是过了第八天啊，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子里面。他们同样是把门关起来。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耶稣这一次的显现是特别为多马来显现的，因为他讲完"愿你们平安"了以后，就立刻对多马讲话。所以多马呢，其实他这一次他大言不惭的说："我要探耶稣的肋旁，我要摸耶稣的这个钉痕。"他其实耶稣 点线的时候应该是骂他一顿，应该责备他们。但是耶稣爱这个多马，虽然他是可疑，但是他疑惑，但是他的疑惑是蛮可爱的。耶稣很简单，见到他就伸出他的手来，要多马照着他自己所说的来去摸，来去探。耶稣承认多马是一个怀疑者，但是耶稣没有否定，没有也排斥他。耶稣要提醒他，虽然他的理性主义要用信心来去配合。所以第二段呢，我们看的是施疑，解决他们当中的疑惑。多马是一个快人快语的人啊，心直口直，他公开表明他非摸过主他不信，他要有第一手的经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人呢，这些的门徒讲了那就信了嘛，对不对？还有十个门徒都讲了，那为什么不信呢？他是坚持，除非我有第一手的经验我不信。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的疑惑。第一种的疑惑呢，我称它叫做破坏性的疑惑。这种的疑惑是为了疑惑而疑惑，是为了怀疑而怀疑。那当事实摆在他的面前，当证据放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这些的人呢，他还是会找出其他的理由或者其他的借口让他继续的怀疑下去。这种人呢，他经常怀疑别人所相信的，但是他们就没有怀疑自己的怀疑。那这个不是多马所信奉的，我称这种叫做怀疑论 skepticism。 那多马不是信奉这一种的怀疑论，他的怀疑呢是积极性的怀疑，他是诚实的怀疑者，他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他要看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多马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觉得用指头去探过这个比较踏实，这个第一手的经验比较是实证，他也是一个真诚的追求者。那弟兄姐妹，当耶稣显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没有自欺也不欺人。这种人呢，其实不容易相信，但是一旦被折服了以后，他们就信得很实在。从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两款的信心。第一款的信心呢，就是眼见的信心，凭眼见的，就是多马开始的时候他的那种的信心，他要经过眼见手摸才能够相信。他的那个我总不信，那语气很决断，立场很鲜明。那第二种的信心呢，我觉得呢应该就是听主话的信心，听主话的信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多马看到主了以后，他有没有摸主的钉痕，有没有探主的肋旁呢？有没有呢？没有，他不敢，而且也不需要。他的心因为耶稣主动向他显现，所以他被这一份爱来感动，他喊出来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宣告。如果当时候有犹太人在当中的话，一定会说多马是一种的亵渎。如果当时候有罗马的官员听见，一定会说他是犯上一种颠覆的罪行。多马的信心在这个地方呢跳了一大步，他在约翰福音的设计里面就把这个第二十章的跟第一章的耶稣基督神圣的那个描述做出一个遥遥的呼应。我看这一次应该是圆满的收场，圆满的收场。 我记得我在达拉斯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位男士，他在医学院里面读医，然后他念博士班。那他经常来参加我们在校园附近的一个查经班，但是每一次他来啊，都会带一箩筐的问题，而且都是尖锐的要命的那些问题。我们教会的弟兄们呢，他们要去带领这个查经的时候，他们经常都是荷枪实弹的去，但是到最后呢，还是遍体鳞伤的回来。那后来呢，有一天呢，这个杨先生呢，就来到教会，我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完了他就来我的办公室，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借我的加拉太书的这个研经的注释。那我说你要来做什么？他说加拉太书听说是研究因信称义非常的重要的一本书。他说我想研究，那我就借了两本书给他。那他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拿了两本书回来。然后，因为圣灵感动他，所以他说我要信主了。哇，他要信主，我相信呢，不但天上的天使都要高兴，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呢都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这个很尖锐的敌人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带查经了。你知道吗？我们后来呢，就把这个弟兄啊推上去，叫他来带查经，让他尝尝以前呢被人这样问尖锐问题的那种的滋味是什么。后来很特别的，他就医学院读完了，他没有去做医生，他就跑去达拉斯神学院来念神学。那我说这种人呢，他开始是怀疑论者。但是他最后是他积极的怀疑，加上听主话的信心，然后最后讨主的喜悦，成为主所用的人。我们来看看中间的那块肉了，中间的那块肉，第21到第2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句话，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这个呢，也是赐平安，让他们可以去侍奉。耶稣不愿意他们就是永远被关在这个屋子里面。耶稣要他们出去，耶稣要他们离开这个孤苦的房子，要他们向世界来去进军。所以，我今天我的题目呢，叫做“从居家抗疫中，我们要走出去，要走出去。”当然，那个走出去呢，不是真的走出去来违抗我们地方政府的命令。这个走出去呢，就是我们要透过不同的方式，不要自闭，不要成为自闭的一组。那么，如果你看这一番话，你就可以看到，如要做这个走出去的，我们先要做一个平安自己。我们经历了和神和好的平安，然后对自己，我们跟自己过得去的平安，然后我们才可以跟人和睦的平安。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我们得到神的赦罪的恩典，然后我们才能真的成为这个恩典的输送者。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承担耶稣的使命。耶稣在这里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 耶稣他说：“我是第一位的宣教士，父神差遣我到世界，所以现在我要差遣你，同样做我要做的。”那其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差遣门徒差遣了很多次了，差遣他们出去传道、赶鬼。那么这一次再差遣呢，是因为他们走到谷底了，他们要重新振作。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耶稣同样的使命，要把救世的福音传给这个世界。那如果你看这段经文呢，先做平安之子，然后被主再度差遣，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具备圣灵的能力。那么这里他耶稣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吹气就是生命的能力，让他们活起来，好像亚当一样，有气吹进去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五旬节来临的时候，岂不是圣灵普遍降临吗？那为什么耶稣现在那么早就给他们接受圣灵呢？那这种是这个呢，其实就是让他们有一种先尝的一种的感受。就好像旧约的时代啊，没有圣灵普遍的降临，但是旧约时代呢，有一些特别的人呢，他们也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呢，他们接受圣灵了以后，在五旬节以后，五旬节以前呢，他们是充满自我的一群。那五旬节以后呢？他们充满着圣灵。五旬节之前呢，他们灵觉是迟钝的，但是五旬节以后，他们的反应敏锐了。五旬节以前呢，他们要得荣耀，不要十字架；但是五旬节以后，他们甘愿被十字架，不叫荣辱跟得失的。他们有了圣灵，他们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再闭关了。他们同样是犹太人在外面，同样是权贵在外面，但是他们自己就不同了。所以最后他们领受的就是福音的权柄。那这个福音的权柄，也就是赦罪的权柄。他们经历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他们现在呢，就要出去传扬这个赦罪的救恩。他们要把谁的罪赦免，谁的罪就赦免；把谁的罪留下，谁的罪就留下。所以教会拥有这个权柄，是因为耶稣就是教会的根基。我们不应该躲藏在我们自己的安乐窝里面，我们要走出去。耶稣要这一班的门徒不再封闭，不要再行尸走肉的一样活在地上，不要再关闭自己的门。也不要关闭自己的心门。耶稣要他们走出去，来看见外面的阳光，要重拾使命，不要再浑浑噩噩的过活。他们出去，当时的权贵仍然会追索他们的性命，当时的犹太人同样还是会反对他们。但当他们走出这个密室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不一样的人。我们需要正能量。不是人为的那种正能量，我们需要的是圣灵而来的能力，使我们不再软弱。虽然我们居家抗疫，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圣灵的力量，可以用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走出去。弟兄姐妹，在这个居家抗疫的时候，你愿意领受耶稣基督深层的平安，走出去吗？你愿意从你灵里自我封闭的密室的中间走出去吗？我在这个居家抗疫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四年的同工就不需要去办公室上班，但是呢，我们还是忙什么呢？我们在居家抗疫的时候，利用网上还有电邮的平台，啊，我们送出去一些的灵修材料，一些的这个 视频啊，小的还有长的视频，还有我们在家里也录影一些的奖章，还有一些的解经的材料。我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居家的时候，不要闷在家里也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可以用这段的时间呢，用电话、微信、电邮关心一些有需要的人。也不要只传一些很吓人的、很负面的一些的信息，要将福音的大喜的信息来传出去。复活的生命、平安的福气、圣灵的能力结合在一起，那就可以把我们从自闭的这个密室的中间释放出来，让我们一起驱除恐惧。重建信心，让我们走向世界，完成使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不愿意我们就做一群软弱自闭的人，你要我们有主你的恩典，有主你的负担，有圣灵的同在，有平安的福气，有复活的大能。主啊，你要我们虽然居家抗疫，但是我们还是属灵的生命，还是活泼的。我们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带着耶稣的恩膏，我们愿意给世人知道我们是有使命的一群，让我们不再恐惧，不再忧虑，不再惊惶，让我们被主你差派，再一次在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的底下，我们愿意成为被主差派走出密室、面向世界的一群。愿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众同工，还有我们的会堂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